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想东想西，从思考中找到方向，从讨论中知道答案。我是节目主持林丽文。啊，自古以来呢，华族呢都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希望作恶的那一方呢得到报应啊。如果报应不存在，那么受委屈的一方呢就会觉得无比的难受了。好，那么究竟基督徒可以相信报应吗？报应真的存在吗？那么谁负责执行这项报应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到林邦文牧师来给我们解答。林老师你好。
哎，丽文平安。哎，听众朋友平安。
嗯哼，那请林老师来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可以相信报应吗？
哎，我们基督徒可以相信报应吗？如果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去搜寻一下报应在圣经中的次数，你就可以知道圣经中出现了89次之多、所以基督徒可以相信报应吗？当然是应该相信的了，否则圣经不会出现这么多次。好，林老师呢这时候就举出一些的例子好了，你来听听看啊。
好，
那第一次呢就出现在生命记第七章的第九节，那里圣经这样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第十节，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这是圣经第一次的出现，一出现就讲了两次的报应了。好，中间还有好多，我再提俄巴底亚书十五节，那里说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怎么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马太福音16章27节主耶稣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报应个人。
是
啊，好，最后一处出现在启示录的22章12节，那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是的，圣经多次的提到报应的这个概念。那报应指的呢是根据个人的行为，他的行动在今生或者在来世中获得回报或者是惩罚。
这么说来呢，圣经的立场是很肯定的啊，就是报应是存在，而且是这位公义审善罚恶的神负责执行的。那么请林老师告诉我们，报应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报应的定义呢是指着某个人或某事件行为的结果和回应，它是根据行为还有选择或者是行动的性质和后果给予回报。报应可以是及时的，也可以是拖一段时间的延迟的，也可以体现在今生或者是来世中的奖赏或者是惩罚。那可能它具有具体的形式就可能包括物质了，那当然也包括了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回应。我们常常对报应这个字都取得比较负面的看法。那其实呢它也包括了正面的回应的。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也就是说呢，报应包括 受到奖励，也包括受到处罚，有正面的回报，也有负面的报应。
对的，没错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来谈谈呢、啊，圣经中的其中的六种的报应吧。
嗯、
哦，那第一种呢，圣经提到的是立即的报应
啊、哦，
立刻马上现在你就可以看到报应，
现世报、
啊。对，那我也举一些的例子了哈，比如说出埃及记中的十灾啊、嗯，很明显了。法老和埃及人因为拒绝释放以色列人而遭受到各种的灾难和惩罚啊，很快的啊。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我举新约的啊，就《使徒行传》中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还记得吗？他欺哄圣灵而被惩罚啊。他们以为虚伪的方式捐献钱财哈、啊，抱大树哈、啊，那结果呢，被上帝直接的击杀。这被视为对他们行为的一种的报应，这也是为了教导教会对上帝的敬畏和诚实。
嗯，这是立刻的报应。
立刻的报应。好，第二呢，就讲到延迟的，哈哈，圣经中有延迟的报应。举例来说吧，旧约中的许多王啊，列王，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很容易就发现一个字。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嗯，
他们做了很多不好，上帝不喜欢的，
嗯，
但是没有立刻哦，上帝是多方多次的差派先知去警告他们，
嗯嗯，
那以色列民呢？以色列王呢依然顾我、
嗯、
所以神在好几百年以后啊，才在主前722年灭了北国以色列、
嗯、
然后再延迟百多年，在主前586年灭了南犹大、
嗯、
这是延迟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嗯、
好，那我们再看新约的一个例子，
嗯，
那以色列民在主后的33年左右哈，杀害了我们的救主耶稣。那主耶稣当时就预言说、嗯、不要为我哭，为你们的儿女哭哈。但是主后70年才有罗马灭了整个耶路撒冷，
嗯哼，
从此他们亡国2000年，
嗯，
他的延迟是好几十年哦，
嗯，
所以我们看见有立即的立刻马上现在也有延迟的啊，有些是好几十年，有些是上百年都可能的。想东想西，追根究底，好，第三呢，我想谈一谈圣经中奖赏的报应吧啊、哦、啊，比如说在旧约里头，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
嗯
啊，你看他们依靠上帝，他们就在外邦人之中哦，他们那时候是奴隶耶，
嗯，
但是他在外邦人中身居高位，
嗯
啊，你看但以理书，他们在火窑中得救，
嗯，
他们在狮子坑中得救，
是
啊，这个是立即的，也是立即的奖赏，
对，
啊、奖赏的报应。那我们如果再看旧约的以斯帖记啊、以斯帖就讲述了他们在波斯时期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的依靠神、
嗯、
他们禁食祷告而拯救了全国的犹太人免受屠杀、嗯、
是
啊，这也是一种的奖赏，
嗯，
因为依靠神有奖赏的报应，
嗯，
那我们来谈谈圣经中的物质吧，啊、我们都很喜欢啊，多多钱哈，哈哈，圣经中也应许物质的报应哦，比如说所罗门，所罗门的财富啊，是我们都常听过的。
嗯，
以色列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怎么样呢？上帝问他你要什么？他求智慧，他说我要管理上帝的子民，哎，上帝喜悦这样的祷告，所以就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
嗯。
然后呢，连所罗门没有求的财富也一并的给他哦、
嗯
啊，所以他的智慧使得以色列国盛昌荣，
是
啊，他本人呢也享受富裕啊、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第三，列王记上第十节，你就看到当时的啊那种非常昌盛的场景啊。
是，
然后看另外一个人， 约伯，哎，约伯不是很苦吗？是啊，约伯在圣经中其实本来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对不对？他面对苦难，但是因为他坚定依靠神哦，
嗯，
最终呢，神不只还原他的财富，
嗯，
而且加倍的给他更多的财富，
嗯，
以奖赏他的信心和忍耐，
嗯，这也是一种的报应，正面的报应，
这是财富上的报应哈，嗯。好，我们再谈圣经中心灵上的报应都有哦，
嗯，
比如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改变了撒玛利亚妇人的恐惧和羞耻的心嘛，哈，
uh-huh.
那妇人呢就回到撒玛利亚为主做见证。哦，当时撒玛利亚人就出来了，还留耶稣住了两天呢。
Uh-huh.
哎，你想想看哦，撒玛利亚人居然请求一个犹太人，他们是不能住在一起的，
嗯，
但是他们竟然住在一起两天，你可以想象得到吗？撒玛利亚妇人内心的改变，心灵的那种的满足，他的见证，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对，
这就是圣经中给我们看到心灵的报应了。撒玛利亚妇人完全改变了。
是，
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边讲到主耶稣医治哥拉僧人被鬼附的，啊，那个在坟茔里头的那个人，
嗯嗯，
啊，主耶稣恢复了他的理智，
嗯，
恢复了他的尊严，也给他恢复了他的生活，
啊，嗯，
最后我们看到他要跟主耶稣一起去传道嘛，主耶稣说不，你留在这个地方，
嗯，
那个地方是哪里呢？是底加波利，
嗯，
啊，不久之后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刚才是第五章啊，现在是第七章，主耶稣后来再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嗯，
你知道主耶稣向多少人讲道吗？4000个人来听主耶稣讲道，
嗯，是，
嗯，结果有很多的人信主，为什么呢？哦，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内心的改变带来的震撼有多大，
嗯嗯
啊，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在心灵上上帝给人无比的富足的那种的报应，
嗯，
所以我们不是一直求钱而已，啊，心灵有时候很重要，啊，好，最后一样吧，我们就谈圣经中永恒或者是来生的报应吧，
好，
永生永死的报应，哇，这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呢，这个报应很重要。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6章，主耶稣说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比喻，
啊，
最终拉撒路和财主都死了，但是在死了以后呢，拉撒路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享受到安宁和慰藉，那财主呢却留在阴间，看到拉撒路啊，他离他很远哈，他渴望有一点水来解渴，
嗯，
那说明什么呢？有永恒永生的报应哦，
对，
永生和永死的报应哦，
嗯，
所以趁着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呢，哎，赶快接受永生的上帝，
嗯，
得到永生的报应哈，
嗯嗯，
那又比如其他的经文啊，我们来看保罗在罗马书二章那边说，他必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够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有永生哦，将来有永生的报应哦。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说，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
嗯
啊，刚才说听主的话得永生，现在说不想听主的话，哇，就会永远沉沦，这是将来的一个报应哦。
嗯嗯，
然后我们就看最后了，主耶稣他说启示录22章12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嗯，
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看见很重要，哦，在今生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既然圣经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报应，来到永生永死的报应，这也是必然在未来，虽然现在没看见，但是将来也必然 会应验的哦。
是，那听林老师这么一分析呢，丽文就想到圣经中一些的例子哦，就是有关于报应的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旧约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哦，在圣经创世纪当中呢，就记载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的邪恶的城市，因为城市的居民的这个罪恶行为，那上帝就决定毁灭他们哦。那在创世纪十九章里头呢，这两座城市呢就被火和硫磺呢就从天上降下来摧毁了啊，作为对于居民的这个罪恶的报应哦。
当然还有好多啦，比如说在旧约中大卫和乌利亚的事件，对不对？
嗯嗯，
在撒母耳记下那个地方记载大卫犯下了重罪的故事嘛，哦，那大卫和乌利亚的妻子通奸嘛，还安排乌利亚在战斗中啊，故意把他置于危险之中啊，
嗯嗯，
而死亡，
嗯，
啊，上帝看见这件事情要不要报应呢？
嗯，
上帝就差派先知拿单责备大卫，
嗯，
并且宣布他将面临家庭的不和平和不幸，
嗯嗯，
这就是大卫的罪行所带来的报应了，嗯。
那我还想到那个犹太人的流亡跟回归啊，
嗯，
在旧约先知书当中呢，很多次就提到这个以色列人因为背离上帝而遭受到流亡和困苦的报应，比如说在以西结书当中，先知以西结呢就预言了犹太人因为罪恶行为而被巴比伦王侵略并且流亡的这个命运哦。嗯，但是上帝也承诺他们最终是会得到恢复和回归的机会啊。那么这些的事情呢，就是圣经当中一些关于报应的部分的例子啦啊。他们就强调上帝对人们的行为和选择做出的回应的一个原则，同时呢，圣经也强调上帝的慈爱、宽恕和恩典给予人们机会悔改和得到救赎。那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相信有报应，那答案很明显，就是我们当然是可以相信报应，因为我们有一位赏罚分明公义慈爱的神。那刚才呢提到报应呢，有立即的啊，也有迟延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作恶的人啊还没有受到报应呢，我们不用心里不平衡啊，我们的神呢是有他的时间表的，他必不忘记，他必为受苦的人伸冤，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进行报复的行动，免得我们自己进行的报复呢有不妥当而让我们自己陷入困境，同时也可能得罪神。我们只要听凭主怒，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说得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谈到这里，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再见，
拜拜。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